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素江稿件把关问题探讨，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最近有位大陆老年同修来到海外探亲，他在国内邮寄给最高检的控告信被半路截回，想从国外继续邮寄，让我帮忙修改。在修改过程中，我发现一些问题，在此想借助这位老同修的控告信与大家共同分析探讨，尽量避免出现问题，也请国内年轻同修、文化程度高的或是有相关能力的同修多帮助老年同修、文化程度不太高的同修把素江做好。我个人理解，素江是天象变化，也是师父给众生了解真相得救的机会，因此素江的控告信要堂堂正正、理智，不能让众生产生误解。有些内容只适合我们大法弟子法理上切磋，不适合拿出来做讲真相的内容，否则常人理解不了，对他们了解真相就会起到负面作用。比如同修的控告信中有一段，这样过了两年半左右，我丈夫就成了植物人，我求师父，我丈夫如果天定时间没到，我奉陪到底，好好护理，如果是到了，求师父您安排吧。就这样，我丈夫十天后就走了。这部分内容与控告无关，这是我们修炼人需要在法理上切磋的内容，常人根本理解不了。这些年邪恶迫害我们时，就有在这方面的攻击污蔑。另外，控告信的着力点是证实大法，揭露迫害，控告首恶，与此无关的内容最好不要出现。比如因为我身体轻松，走路快，手脚快，没等他们看见我就做完了，他们估计是我做的，就到家查问，他们走后我就做，他们来我就和他们讲修炼的事，他们盘问我那些纸片谁写的，我说会写字的人很多，愿意写就写呗，派出所、政法委、社区都认为是我宣传的，但我还是印黄纸红字的标语条挂在树上，又用两毛钱的人民币写上红传大法之类的条幅，晚上在巡逻警车的眼皮底下去挨家挨户发，被发现了，但是没有追上我们。从这以后就更严了，社区派人整天盯着。有一天我儿媳妇说警察叫她看着我，但是我假装没听见，继续做我的真相。我们做了哪些讲真相的事情没有必要去说，揭露迫害力度没有体现出来，没有把握住重点，就写自己在大法中修炼身心受益，因为兼修大法讲真相被骚扰被迫害就可以了。有些内容表达的不清楚，重点不清晰，没有明确的导向性，一定要明确指出，因为我们兼修大法受到各类迫害，包括被歧视、被监控等等，从而导致亲朋好友、同事因受谎言蒙蔽或怕被牵连才不理解我们，甚至远离我们。常人由于受邪党文化浸泡，分析判断问题都是站在邪党文化角度上的，如果没有明确的指引给他们这个因果关系，那么世人会用败坏后的观念衡量，会认为我们自身有问题。比如我自愿退党，到八月份校党支部刘立柱主任要党费，我不交党费的理由是党章里面规定半年不交党费就算自动退党，我不交党费就是我退党了，被公开通报全总校党员老师说我叛党开除党籍，但没通知我个人，召开全校教师开教师会，把教师资格证发下来重新改一遍，我的教师资格证让方主任只给高红林主任抄的过程中问我是党员吗， 我说早退了，不是了。全体教师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从那以后，领导、老师、亲朋好友都远离我，不理解我，引起公检法方面的人员注意，登记造册，社区街道办事处监控，专人看管，每到敏感日敲门，借口找东西，问什么事的监控，看我不转化，总校说我精神病，在群众中有不好的影响。从那以后，学校派林老师整天看着我，在房外走动，有时到屋里问话，不让看书，不让外出。紧接着西城社区来人盘查，不让和外人接触，到市场买菜都问个究竟。这部分内容可以写，但是要删繁就简，突出重点，一定要明确点出来，导致周围环境逆转，攻击我们是精神病，亲朋好友远离我们是迫害中的谎言，人们的惧怕才出现的局面。没有这场迫害，是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要突出非法迫害导致世人对我们的不理解，我们是堂堂正正的正常人，这样的迫害对我们造成了伤害。我修改了其中一部分，因我不接受非法洗脑转化，总校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污蔑我是精神病，给我造成极恶劣的影响，使我身心受到极大伤害。有些事情没有出现被迫害的后果，我们只需写出发生过什么样的骚扰，不写不必要的话。比如2008年奥运开始了，家门口有社区的车整宿的在那里停着，但是没发生什么事情，前面的话就够了，已经表明迫害中被非法骚扰了，最后一句完全没有必要说。有些内容给众生讲真相、揭露迫害中可以用，但是不一定适合在控告信中出现。比如他们要接我到派出所，说要请我喝茶，我说我不去，有什么事你们就在这里说，你那里不是我们去的地方，你们为人吃迷魂药。后来他们请领导来了，但是理亏说不过我们，最后把我们放了。这部分内容似乎还表明，在邪恶迫害中，他们不在理上，说不过我们时，还能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就不迫害我们了。这不是反证了恶警也讲道理吗？这在揭露迫害上没有起到正面作用。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大法弟子在危难中正念足，师父在保护我们，而不是邪恶讲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警察看清形势变化，但这不是主流，是极个别的情形。类似内容如果出现，我认为对常人了解这场非法迫害的严重程度没有正面作用。此外，你们为人吃迷魂药，这句话不适合用在控告信中，这只是依据曾经在大法弟子身上发生的事情而做出推测，没有现实发生在自己身上，不能作为依据。控告信是写给检察院、法院的，他们的职业特点会使他们接受起来很困难，我们有理有据才能触动他们。有些不符合我们修炼人状态的话，还有一些是修炼人才理解的内容，不适合写在控告信中。比如后来他们安装监听器在我的房间附近，监听我家来了什么人，我都做了什么，我就假装打电话给别人讲真相，做戏给他们听。有时候我卸掉手机电池，绕着平泉线坐公交车发正念，下午到家发现所有人都在找我，不知道我去哪里了。这一段中我分析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假装做戏这类情形呢，我觉得需要探讨，是不是该有的状态，是不是符合真呢？我理解不应该出现在控告信中，常人也许就觉得我们不符合真，对我们产生误解。第二，很多大法弟子由于讲真相被迫害得很严重，因为电话被监控、定位而被迫害的案例太多了。这部分内容给人的感觉是，大法弟子都能够在家里用电话讲真相，邪恶都不迫害。这只是这位老同修个人的修炼状态，不是普遍情况。这种表述会影响常人了解非法迫害的范围、程度、严重性，相当于我们用以偏概全的方式淡化了迫害的惨烈。第三，发正念，修炼人才能明白， 常人不懂也理解不了，不要让他们觉得我们神神叨叨的，理智才能救人。非常感谢这位同修的信任，借同修这封控告信，谈一些我个人针对素江可能会出现的问题的看法。素江的同修中各个年龄段各个阶层都有，也会有各种各样理解表达方式。无论如何，我个人认为把握住两点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证实大法美好，讲真相，揭露邪恶迫害，与此无关的内容尽量不出现，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素江中正念面对相关人员的回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期有许多寄出素江状的大法弟子陆陆续续收到当地居委会、派出所或司法部门上门或电话了解关于控诉江泽民的事。7月20号下午，我所在片区的派出所街道社区综治办人员到了我家，当时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家人电话告知这些人在家等我，说上面要求他们今天必须见到我本人。在路上我请师父加持我的正念，我想这是一个讲真相的好机会。见面后他们态度客气，我也热情相待。领头的是辖区派出所所长，他说是受区政法委的指派，想了解关于素江的情况，而且强调说这不是调查，是谈话或是了解情况。他们一共五人，三个人认真记录，我见他们记录就说我不会给你们签字。所长说不用签字，他问我是否写过控告书，什么时间寄出的，有没有人组织发起写，为什么在7月20这个时期写，怎么不逐级向上申诉，而是直接发往最高检察院。我明确告诉他们，我写了控告书寄到了最高检，什么时间写的我不想告诉你，我认为他们没有权利知道这些详情，我只讲大法真相。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写，是因为现在政府要搞法治而不是权治，现在政府推出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我因为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但是16年来却无辜遭受许多莫须有的迫害。作为公民，我有义务、有责任向政府检举揭发违法犯罪之人，这在中国也是受法律保护的。法轮功学员在自身遭受严重迫害的情况下，和平理性地向政府反映情况，帮助政府走上法治正轨，这充分体现了法轮大法的大善大忍和道德正义感、民族使命感。我用从明慧网上了解到的法律知识讲为什么起诉江泽民，江泽民犯了哪些罪，这里感谢明慧同修和提供法律支持的同修的辛勤付出。至于之所以控告书直接寄往高检，我说试想一下，如果下面的工作人员接到法轮功控告江泽民的电话，在现在这个迫害的大环境下，他可能就会屈服于上面的指示，绑架举报人，干下迫害佛法修炼人的大坏事，与佛法结下恶缘，给自己带来恶报。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而今天不就是不给你们这些基层工作人员在无知或无奈中干坏事的机会吗？这不体现了法轮功修炼人的善良吗？所长感叹说，哦，这就是法轮功的真善忍。我说今天你们来是好事，自古邪不压正，法轮功的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如果政府根据你们的如实报告做出正确的判断，那么你们就是为民族做了好事，为匡扶正义出了力。期间我还就他们的提问讲了一些大法真相。其实素江就是天象变化到了这一步，师父早就有了安排，我们只是按照法的要求去做，按照天象的变化去做。师父告诉我们，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见转法轮。素江不只是要结束迫害，将首恶分子绳之以法，其实师父更是要弟子从人中走出来，去掉16年来在迫害下形成的怕心阴影，堂堂正正的讲真相，全面救度众生。 平时没有这么强的正念，面对警察和政府人员讲真相，现在不是师父把这些人推到我们面前，要我们救度他们吗？师父慈悲弟子，慈悲世人，素江是我们修炼的一部分，修去怨恨心、报复心和怕心，充实我们为他人着想、慈悲善念的佛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去除怕心，起诉江魔，走最正的路。作者山东昭远大法弟子。我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自5月1日法院实行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政策后，同修们开始陆续起诉江泽民。我知道这么做是对的，对老伴儿说，咱们也要起诉这个大魔头。老伴儿一开始赞同，并说这回终于让咱们说话了。可是当不修炼的儿女知道后，家里像是炸了锅。儿子说，家里的日子过得好好的，你这是要给家里找麻烦啊，我在政府的工作还要不要？女儿说，我哥到处要操心，你能不能让我哥省心一点？儿媳连哄带央求，妈，法轮功好，你自己在家偷着练，别再出去了，也不让别人来咱家。老伴儿这时也改变了立场，说，你这是好好的日子不想过了，以后不许出门。我的怕心也出来了，几天没敢去学法小组。过了一个星期，我来到学法小组，同修们都在写起诉控告书，有的都已经寄走了。我觉得很对不起师父，大法的美好我受益，但需要我站出来说话的时候我却不敢，内心争斗很厉害，并伤心地掉泪。同修们鼓励我一起学习师父的加拿大法会讲法。师父说，就像我举的例子，我讲我们有的人把自己的前程，什么工作呀、事业呀，在关键的时刻都能放得下，那么这个人是不是过了这一关？人活着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人能够在常人中有前途，有一个自己满意的事业，以至于自己的理想想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如果这些都摆在他面前，真的将要威胁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能不能走出来？真能走出来，那不就是走过了生死这一关吗？人活着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他连这个都放得下的时候，他不就是能够放下生死吗？同修对我说，起诉吧，把你的亲身经历写下来，证实大法的美好，每一份控告书都是一份正的力量啊，只有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及世人才有这难得的机遇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在师父的加持、同修的鼓励下，我终于决定写控告书，但是身份证被老伴儿放起来了。我对同修说，身份证就不用了吧。就在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与同修跑在一条又高又宽的大道正中间，两边也有道，但都比我们跑的这条道矮一块。我与同修手牵着手向前跑，这时对面来了一个男的，对我说，你身上有错，你身上有错。我撒开手，两手摊开向前问，我有什么错？我有什么错？错，错，错。接着我就醒了。到学法小组一说，同修说，起诉江泽民就是走在正道上，中间大道上，但是你的控告书没有身份证的复印件，就是有错啊，交的是一份不完美的答卷。哦，幸亏我的控告书还没寄走，还来得及补上。当我带着身份证复印件的控告书寄走的那天起，我就没有了怕心，心里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心情无比轻松幸福。平时中午我很少睡午觉，但在控告书寄走后的一天中午，我打了个盹儿，自己站在很高的地方， 看到许多人在下面的大机井里在挣扎，想得救。我想到了自己的儿女及亲人，他们也是江泽民发动这场迫害的受害者，被恐吓及不明真相的蒙在鼓里。因此起诉江泽民也是让亲人世人明白真相，让他们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去除头脑中的毒素，救他们于水火，那是大善大义之举啊。同修们，以明真相的世人们，赶快拿起笔加入到素江大潮吧。这是大法师父赐给大法徒广度众生、助师世间行的至高无上的荣耀啊。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终于投递了素江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自素江大潮掀起以来，我一直在犹豫、徘徊、观望、担心，忧虑一直在缠绕着我的心。近几天看到明慧网上每日递增的素江人数，我的心再也安宁不了。我扪心自问，我还是大法弟子吗？我如果是大法弟子，我就应该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站在大法弟子的行列，去起诉江魔头。回想起自己在修炼前每天都拖着病殃殃的身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做事总是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每天都在抱怨命运不公，每天都在感受着生命的暗淡无光。修炼大法后，每天都踏着轻快的步伐去上班，吃饭时在饭桌旁品嚼着饭菜的香味，晚上睡着踏实的安稳觉，每天都用平静的心态去观望世间的恩怨情仇，每天都在感受着人在尘世中念在方外的快乐。这些都是师父给的，是在大法中得到的。师父的恩情比天地宽阔，比海洋深厚。回想起自己的修炼历程，一步一个辛酸，一步一个艰难。在遭受迫害的时候，家人为我担心，儿女为我承受着无辜的精神压力。自己在修炼过程中，人格、尊严，甚至做人最基本的权利，在江某头发起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都消失殆尽。我虽然没有经历去天安门挂横幅的壮举，我是2004年走入修炼的，但幸运地赶上了站在历史的审判台上去公审一个逆天叛道的千古罪人，我怎么能错过机会呢？我即使在大法中修炼一天，也是在大法中受过益的。朝闻道，夕可死，精进要旨，融于法中。何况是修炼了十多年的大法弟子，我怎么能够窝在家中不站出来为师父、为大法，也为自己说句公道话呢？想起了我们是伟大的佛法造就的伟大的未来的觉者，一张状纸就是一个敲响天鼓的正义音符，千万个大法弟子的状纸就汇成了宇宙中最强烈的天鼓之音。这铺天盖地的音波在衡量着宇宙中每一个生命的道德高度，其中包括大法弟子。我不能再犹豫彷徨，我要用在救度众生中增长出的智慧，在困境中磨砺出的坚强，在修炼中大法赐予我的勇气，拿起手中的笔去控告江魔头，在师尊为我们铺好的路上奋力前行，更不能掉队，要汇入素江的滚滚洪流之中。7月22日，我准备好了素江状，还受同修的委托，帮另一位同修写了一份素状，准备两份装在一个信封里。7月23日，在同修的陪同下去邮政投快件。在踏进邮政大厅的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神威大显的感觉。 当我和同修说要发快件时，邮递员什么都没说，就让我们填单子，并主动帮我将两份诉状装进信封里，连看都没有看。我和同修叮嘱他一定要帮我们投出去，他笑着说，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帮你们投出去的，若不放心，你们可以到网上去查。就这样，我顺利投递了诉将状，我先前的忧虑和担心在那一刹那烟消云散，内心升起无比的神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固若金汤》，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大法弟子都在控告江魔头。我们学法小组这几个人的表现是这样的，有的同修义无反顾，有的同修犹犹豫豫，有的同修怕的就是不想写，而我的状态是虽然写了还是怕。前几天我边擦地边想，以前怕迫害，做三件事都是偷偷摸摸的做，从不敢堂堂正正，而这次写诉状，把真名实姓、工作单位、家庭住址全写出来了。假如正想到这儿，脑子里突然出现四个字，固若金汤。这四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没有上多少学，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词，问问丈夫是啥意思吧。刚要张口，转念一想，别问了，我一问他又该嘲笑我，说我啥也不懂了。自从我脑中出现固若金汤这四个字以后，我的怕心解体了，心里可轻松了，也不胡思乱想了。我就坚定一念，有师在，有法在，我什么也不怕。过了大约一周左右，来到学法小组，听说怕心最重的那个同修突然醒悟，也写了诉将状。当时我非常激动，就想起了这件事，把上述过程讲给他们听。一个同修拿手机一查，固若金汤是形容阵地或所守备的地方非常牢固，攻不可破的意思。当时我们几位激动极了，有的同修还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我想师父不仅是鼓励我，也是鼓励所有的大法弟子，师父把路都已经给我们铺好了，就看我们敢不敢走过去。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赶快走出来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警察说，就按你说的办，放人回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年六月下旬，我的小姨子同修和她丈夫常仁去外地看望他们的儿子，6月25号上午回来，乘高铁至终点站，被警察拦下，警察强行非法搜查他们的包，在包里发现了一本转法轮、两张神韵光盘和一张翻墙软件，就强行将他俩扣下，然后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就强行将小姨子绑架到派出所。下午2点钟，妹夫被放回来后，很焦急地告诉我和家里人。我对妹夫说，你不要怕，没事，我们马上一同和你去派出所要人。我立即通知同修发正念，我和妻子骑着摩托车一路发正念。我想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我一定信师信法，把小姨子要回来。我一进派出所，看到小姨子坐在被审问的椅子上，看她面无惧色，静静地坐着发正念。这时两个警察准备上楼，我上前问警察，我小姨子去看望儿子，为什么被你们扣留在这里，犯了什么法，我要找你们问清事由，谈一谈好吗？我又找到派出所指导员说，你是这派出所的指导员，你应该知道当前的形势，现在全世界有几万人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起诉江泽民迫害善良的法轮功民众，江泽民用个人意志代替国家法律污蔑法轮功，所有对法轮功学员的抓捕、关押、搜查都是违法的，所有迫害法轮功的首犯都将被审判，正义一定战胜邪恶。指导员默默地听着，然后又想了想说，有两个选择，要么是办洗脑班，要么拘留，你选择。我说，这都不要，你最好的选择是把人放了，对你对他都好。 他听后转身上楼，大概商量如何解决这件事。然后派出所副所长下楼让我妻子先走，我就紧盯派出所指导员，我又问这事你看怎么办。这时他说，我们本乡本土乡里乡亲的还不好说吗？又向一个警察交代了一番，提个文件袋就要离开派出所。我说，指导员，这事你到底怎么处理？他说，就按你说的办，把你小姨子领回家吧。我们四人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派出所。小姨子说，我一路上发正念，请师尊给我勇气和力量，我一点都不怕，我也跟警察讲真相。我们深深感悟到师父所说的念一正恶就垮，见红阴二怕啥，感恩师尊的慈悲呵护。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别再无意间承认了旧实力。我记得小的时候看过一个动画片，说是在一个森林里住着一位老婆婆，她有一天无意中捡到了一头狮子的幼崽，并带回家养了起来。一晃过了几年时间，狮子长大了，可她的胆子很小。一天晚上，一群野狼将老婆婆的房子围得水泄不通，要进屋吃老婆婆。危急中，老婆婆叫狮子帮忙，狮子却吓得连连后退。老婆婆急了，冲着狮子吼道，宝贝，你是狮子。狮子终于被唤醒了，明白自己是草原之王。于是狮子长啸一声，一跃而起，狼群见状吓得落荒而逃。我们是大法弟子，假如我们真的能意识到大法弟子意味着什么的时候，迫害我们的邪恶也会像狼群一样吓得落荒而逃。其实师尊在我们的生命深处时时在唤醒着我们，你是大法弟子。师尊在1999年之前就讲了宇宙的结构，讲修好的一面如何正法。1999年之后，师尊又讲了大法弟子正念的作用及大法弟子的使命等。师尊用他那无量的智慧与宏大的慈悲点化我们，大法弟子生命来源的层次高，使命大，被赋予的能力也大，这些能力足以能保护自己不被邪恶迫害，只是我们好多同修没悟到而已。即使能悟到，也是常常被人心干扰。我常常问自己，假如邪恶真的降临在自己的面前，我是像常人间的英雄人物一样英勇就义，或是无可奈何的救勤，还是用大法弟子的正念清除邪恶？我是大法弟子，我怕谁？迫害开始的时候，自己曾刻意的去放下生死，抱着一颗赴死的心去兑现下世前的誓约，那时还觉得自己的行为与思想很悲壮，现在看起来，那时的境界还是没有走出为私为我的层面。刻意的去放下生死，本质上讲还是一种执着，是为放下生死而放下生死，是为求圆满而放下生死，其出发点还是为私为我，而非师尊对大法弟子的要求。现在才悟到，大法弟子的修炼不是为了个人的圆满，而是为了更有力有效的救度众生，助师完成正法宏愿。大法弟子在旧宇宙里造就的三界中，要去有力有效的救度众生，必须自己走得很正，才能不被旧的势力钻空子，才可避免不被旧势力干扰，这才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真正目的。因此师尊一再强调，大法弟子要多学法，在法上修，在法上悟。如上所说，自己曾抱着一颗赴死的心去兑现下世前的誓约，实际上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换句话说，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行为是理所当然的。前两天看一篇同修的文章，说是只要能救得了众生，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这种观点我不敢苟同，救度众生未必要付出生命，大法弟子都把生命付出了，剩下的众生谁去救？实际上就是承认了旧势力，实质上也是对邪恶迫害的承认。师尊讲过，邪恶不配起任何作用， 他们所干的一切都是乱法。大法弟子其所以被迫害，那是没修去的人心被邪恶钻了空子。今天觉悟了的大法弟子，将以伟大的正法参与者的身份，随师尊一起清剿一切乱法之徒，令邪恶无任何藏身之地。以上修炼心得中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们指正，谢谢。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